陆飞青点了罗信的幽门穴。这幽门穴是哪儿啊？幽门穴啊，就是右肋下第三根肋骨附近，这地儿叫幽门穴。平常我们偶尔的有时候感觉岔了气儿了，说这个地方憋个劲儿，这个地方就是幽门穴。可是陆飞青这一掌就点到他幽门穴上了，这手指头一点着幽门穴，当时这罗信就觉得全身劲儿都没了，他手里边拿着这钢鞭是猛然砸下来的，被陆飞青这么一点，罗信当时觉得哟，这气儿光往上走不往下行了，所以他这么一愣神的功夫，这个鞭可就没了劲儿了。鞭没劲儿了，他是半截被点的，前半截还有劲儿呢，这钢鞭往下一落，猛然砸下，啪的一下子，这鞭正打在山石头上，打得火星四溅，往回是反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焦文七就在陆飞青的身后，用他那铁琵琶啪的一下子打出来三颗琵琶钉。这三颗琵琶钉啊，就奔着陆飞青的后背来了。三颗琵琶钉往外一打，他往外一发这琵琶钉的时候，有那个弹簧的声音啪的一响，陆飞青就知道身后他正在发放暗器。此时此刻，陆飞青怎么样躲闪他这暗器呢？他想左躲也不行，右闪也不是，前窜也不好。可这阵的罗信他没劲儿了，刚要一猫腰想躺下，这陆飞青伸手把罗信的脖领子就薅住了，他往回一拽，他蹭，他把这罗信正面就冲着这个焦文七。罗信跟焦文七这一对脸，那三根琵琶钉正好过来，耳畔边就听见砰的一声响了一声，是三颗琵琶钉同时射中，一颗射到这罗信的心脏附近，一颗射进他的肺叶附近，还有一颗射进他的大肠附近，品字形，砰的一下，这三颗琵琶钉就给他打进去了。这琵琶钉是用弹簧崩出来的，那劲儿是非常之大呀，等于这罗信就成了陆飞青的一个挡箭牌了，这箭正好挡在他前胸上。这三颗琵琶钉打进去之后，罗信当时眼睛瞪着，一句话说不出来了。他不想说吗？他想说，没这功能了。您想，这三颗钉子给他钉进去受得了吗？但是此时他面对的就是这焦文七，那目光里边在跟焦文七说话呀，那意思是说，焦文七呀，焦文七呀，你跟我见面不止一次的说呀，你练好了这个铁琵琶手，练会了这个铁琵琶钉，是准备要报复这陆飞青的。可今天没想到你没报复了陆飞青，给我干上了，我小命就完了，我现在可是光棍啊，还没娶媳妇呢，这样连我的子孙都耽误了，你缺德不缺德？这他心里的话可没说出来，他两个眼睛直瞪瞪的瞅着这焦文七，就这么瞅着焦文七呀，他就咽了气了。焦文七此时此刻那心情无法形容啊，焦文七心想，没想到我们自相残杀，我把我这好朋友给打死了。罗信当时毙命，焦文七一看暗器反上了自己的蒙地，他这火可就更上来了，提起这个铁牌狠狠的照着陆飞青就砸过去了。呜，贝仁龙呢在旁边挺双钩又攻上来了，陆飞青这长剑刺出，贝仁龙一看这个剑势来得非常的凶猛，他往左边一蹦，焦文七这个铁牌跟着就砸到了。陆飞青眼见着如果回身招架，贝仁龙势必又上来了，三个敌人虽然是少了一个，自己的内伤可是越来越疼了。 当下他并不回头，俯身向前，把他这个铁牌的来势就削了一大半。可是毕竟他没有全部能够回避过去，这铁牌的锋刃就在他的左肩头唰的一下子划了个大口子。焦文琪一看这铁牌伤着他了，焦文琪心里边高兴，心想，小子，你只要负了伤了，见了血了，往下咱就好办了。可是他心里边刚一高兴的时候，忽然看见这陆飞青把这白龙剑在面前急掠而过，唰的一下子，这白龙剑急掠而过，焦文琪往后一撤身，陆飞青这一手，嗖，这剑出去了。怎么出去了？飞剑。对了，这叫撒手剑。这剑一出去，奔谁去的？奔那个背人龙飞过去了。背人龙没想到，为什么？背人龙觉得自己离着他还比较远，他这个剑想刺他刺不着，可是没想到他这个剑飞出来了，撒手了，这剑直奔他前胸而来。背人龙慌忙间举着无钩剑往前那么一躺，碰上没有？碰上了。这无钩剑虽然碰上了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，陆飞青这劲儿使得太足了，这也得说内功强壮，这个劲儿太大了，他虽然躺上了没躺住。这陆飞青这时候有个名称叫大摔杯手重手法，大摔杯手重手法，这不是一天两天练的，关键时刻这个剑才能摔出来。陆飞青这一剑摔出来之后，他躺都没躺住，没躺住怎么着了呢？没躺住，这白龙剑直接就奔他前胸而来，耳畔边就听噗，从前胸刺入，后背穿出。这一下子他当时站在那儿动不了了，动不了了，这心是被剑给穿过去了，脑子还有思维，脑子有思维，他自己还在想啊，哎呀，当初我师父让我练金钟罩铁布衫，让我练刀枪不入，我懒，我不练，我要是练了之后，这剑他不就穿不进来了吗？现在我后悔，我后悔，他可也来不及了，已经透膛了。想到这儿，赌气的他死了。就在这一瞬之间，陆飞青突然一回身，焦文七呀，没有把这铁牌收回来呢，因为他这一飞剑，这一飞剑把这位给穿上，这焦文七当时就一愣，他心里合计：“哎呦，这陆飞星厉害呀！啊，他居然这剑能出手伤了我的这朋友。”他正琢磨这事儿呢，这陆飞青转过身来了，就看陆飞青往怀中一伸手，啪，再一张手。当时焦文琪就觉得脸上一阵剧烈的疼痛，眼前发黑。怎么回事？原来这陆飞青肩上受了他一铁牌，飞之长剑回手甩出来一把芙蓉金针，这一把芙蓉金针就照他脸上甩过来了，就是打苍蝇那玩意儿。您想，他那个金针打那苍蝇一个是射一个，都那么有准儿，要说往他脸上打，那跑得了吗？他可不是一只金针呐，这回一出手就是一把呀，而且距离又近，出手又快，啪，这一下子焦文七呀，脸上重伤金针那还不说，俩眼都中了金针了，俩眼中了金针，那就说眼睛就瞎了。陆飞青趁他双手捂着脸乱抓乱摸的功夫，往前一进步，双拳直奔他的太阳穴就打下来了。这两拳那可是重手法，这焦文七他没功夫躲，眼睛瞎了他看不着啊。虽然觉得这人近前来了，他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到的， 两拳打到太阳穴，啪的一下子，这脑骨就裂了。陆飞青施展出平生的绝技，点穴手、大摔杯手、芙蓉金针，转眼的功夫连毙三敌。此时荒山上寒风凛冽，一钩残月从云中现出，照见横在乱石上的三具尸首，远处林中夜宵鸟怪声凄叫。罗飞青近十年来手下没杀过人了，这一次这是被迫毙敌。他自己说不上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不禁摇了摇头，撕下衣襟，包了左肩上的伤口，在这静立片刻，调匀了呼吸，然后拔起宝剑，把这剑上的血擦拭干净，还剑入鞘。他生怕留下线索，把焦文器脸上的金针一只一只的都抽出来擦干净了，然后把它收好，最后把这三具尸体抛入荒山岗下。当时他是气喘力竭，全身污染呐，都是血呀。自己想，我上哪儿去呢？我找个店房住下？不行，就我这个样子，身带血迹，到店房一投诉，非让这店东家引起疑心不可。要是一报给官面，哎呀，那还不得抓我呀？我是朝廷缉拿不到的要犯呐。怎么办？得，还回李家吧。所以就这样，他又回到了李家的官衙。他回到李家之后，哪知道这李元稹早晨起来就在书房这儿等着他呢。李元稹一退出，他倒在自个儿的床上，就觉得胸口一阵剧烈的疼痛，竟把他疼得昏过去了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迷迷糊糊的就觉得有人推他，听见有人叫他：“老师，老师。”他慢慢的睁开了眼睛，一看李元稹站在窗前，一脸的惊疑之色，旁边还有一位大夫。哦，这是李元稹啊，给他请来了大夫了。陆飞青此时此刻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冲着李元稹点了点头。从这儿开始，他就住在这后边给他调养伤痕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，仗着他内功精纯，再加上李元稹央求他父亲聘请名医购买良药，这内伤终于给他治好了。这两个多月里头，李元稹对这老师是妥为护士，尽心竭力。伤已经好了，这天陆飞青支使开了书童，单独跟李元稹就说了：“元稹啊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虽然你未必全清楚，但也不见得完全不知道啊。这回我遭逢大难，你这样的尽心竭力的服侍我，大丈夫恩怨分明啊，我可不能就一走了之了。我打算把那手你非常渴望得到手的金针功夫就传给你吧。”李元稹听到这里那高兴了，马上跪下来恭恭敬敬的给磕了八个头。他跟这陆飞青读书学文，本来是拜过师的，这回是二次拜师。陆飞青微笑着接受了他这磕头。陆飞青说：“元稹啊，你悟性很高，学我这派武功呢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只是……”说到这儿，他把这话停住了。李元稹看着老师：“老师，我一定听您的话。” 陆飞青摇了摇头，那意思是说，我不是说你听不听我的话。接着他说了，令尊的所作所为，老实说，我是大大的不以为然呐。将来你长大成人，判你明辨是非，分得清好歹，你拜我为师，就应该严守师门的戒条，你能做得到吗？李元只说，弟子不敢违背老师的话，我能做得到。陆飞青说，你将来要是以我传你的功夫为非作歹，我要取你的小命，那可是易如反掌啊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个面色非常严肃。李元直吓得不敢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笑了：“师傅，我乖乖的，您怎么能舍得杀我呢？”“是啊，你只要记住师傅的话，那就好。”打这天起，这陆飞青啊，便以武当派的入门功夫传授给李元直，教他怎么样子调神练气，先从十段锦练起，再学32式长拳，什么裴力呀、练拳呐、等到无极玄功拳已经有了相当火候的时候，又再教他练眼、练耳、打弹子、发甩手剑等等暗器的基本功夫。算起来啊，把这些东西学下来2年有余。这李元直既用功又聪明，进步极快啊。其实他的父亲李可秀已经调任甘肃安西镇的总兵。安西这个地方北连哈密，西接大漠，乃是关外的重镇。又过了2年多，这陆飞青把柔云剑术还有这芙蓉金针也都教会了李元直。前后一共是5年的功夫，李元直把金针、剑术、轻功、拳技都学了个全，所差的呢就是这火候还没到，经验还不足。他遵从师傅的吩咐，跟他学武的事儿一句不漏，这是当初陆飞青嘱咐他的。你别说跟我学武，你跟我在一起总是说是学文。好在这个李元直呢，原来就在后花园老练武，是跟他爹学的，现在天天还练武，练的这个内容可就不一样了。别人呢也不生疑心，大小姐练功夫，这丫鬟们看了不懂，男仆呢还不敢多看。李可秀呢精明强干，官运亨通啊。乾隆23年在平定夷离这次战斗当中有了功了，朝廷降旨升任浙江水陆提督，节制定海、温州等5镇，统辖提标5营，兼辖杭州等城的守节、太湖、海宁等水师营。这官比原来可大多了。李元直从小生长在西北边塞之地，听说自个儿的爹升官了，现在要调到山明水秀的江南去，那自己是从心里边往外那么高兴啊。磨着陆飞青就告诉老师啊，您得跟我们一块儿去，这回您不能分给我，我这功夫还不到家。陆飞青呢离内地已久了，想到这次要是跟着他们走是就地重游啊，所以心里边也非常高兴，说好吧，我就跟着你们一起走。于是这位李可秀一骑马带着些随从，他先行赴任，他自个儿先走了，得先到任呢。然后拨了20名亲兵、1名参将护送家眷随后而来，这参将的名字叫曾图南，40来岁的年纪，留着短须，精身壮，体格棒，使一手6合枪。这个人是靠真本事、靠立功升上来的，他很得李可秀的赏识。那么这位参将保着家眷随后走啊，一行人带着10几匹骡马，李夫人坐在这轿车里头， 李元稹呢长途跋涉，整天跟他妈要坐在这轿车里边，他嫌憋闷得慌。可是关姑小姐这是骑着马老在外边抛头露面，也有点不合体统。最后怎么办呢？他自个儿想一主意，干脆来个女扮男装，穿了一身男人的装束。这一改装啊，好嘛，让人一看英俊风流，小伙漂亮，不知道的还真看不出来她是女的。她这一女扮男装，头一天走了一天，到了晚上，李夫人就告诉她了，说孩子把这衣服换回来吧。李元稹啊不换。李元稹说，娘，我不用换，我就穿这衣服挺好的。李夫人说，丫头，成什么样子啊？哎，你是个大姑娘，老穿着男人衣服，像个大爷小子似的，那怎么好啊？李元稹说，有什么不好啊，我就穿这身衣服。李夫人说，你老穿这衣服，将来就跟爷小子一样，你都找不着婆家了。我不找。你不找了？对，我呀就穿这身男人的衣服，将来我还想再娶个媳妇儿呢。